接待他们的书室开有两扇窗子，陈设十分豪华。表兄弟俩不觉惊诧不已，岂止是惊诧，他们简直为之头晕目眩，因为这座屋宇显得十分寒碜，而楼梯及走廊看去又破旧败落。人们万万想不到拿夫他房间里的摆设居然如此高雅，相形之下，使人似置身于神话世界，好像他们不配有这种高洁华美的色彩。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和约阿西姆·齐姆森见了也仿佛未能置信，不过他们毕竟都精雕细琢，光灿夺目，以致房内纵使有写字台和书橱，看去总不大像男人的房间。房间里的丝绸实在太多，有的是葡萄红丝绸，有的是紫红丝绸，遮住那些寒酸的房门的门帘是用丝绸做成，窗帘也是这样，甚至室内第二扇门对面几乎盖满整个墙壁的织花壁毯前狭长地带摆着的一组家具，其套子也用绸布制成。室内还有几把巴洛克式扶手椅，两侧靠手上有小小的软垫，他们围住一张镶有金属的圆桌，圆桌后面有一张同样风格的铺有天鹅绒软垫的沙发。靠近两扇门的墙边有几口书橱，他们像书桌一样，或者不如说像位于窗间装有弓形折叠盖的书柜那样，都用红木制成。书橱的玻璃门后面张着绿色的绸布，不过在一排沙发角却可以看到一件艺术品，这是一个耸立于台架上的大型彩绘木雕，台架用红色的绸布盖着，这件艺术品有些令人望而生畏，这是圣母玛利亚哀痛地抱着耶稣尸体的雕刻像，质朴而富有艺术效果，令人有离奇荒诞之感。雕像中的圣母戴着帽子，双眉紧锁，悲哀地张开有些歪斜的嘴，怀里抱着这个痛苦的人儿。人像的雕刻技巧较为幼稚，显得比例失调，人体结构的艺术处理也很粗糙，说明创作者对此不甚内行。受难者低垂着满是荆棘的脑袋，脸上和四肢血迹斑斑，一滴滴葡萄般的脓血从腰部及两手两足钉子钉住的地方涌出。这件陈列品无疑给这个丝绸之事增添某种特殊的色彩，在书橱上和开窗的墙壁处可以见到一些糊壁纸，显然都是房客自己铺上去的，它上面的纵长条子呈绿色，而在红色的地毯上铺着软软的天鹅绒毯子也是绿色的，只是天花板很低，没有办法修饰，它光秃秃的又有许多裂纹，不过上面挂有一盏威尼斯的枝形吊灯，窗子上有奶白色的透明窗帘，窗帘一直垂到地面。我们来府拜访，想和阁下谈谈天，汉斯·卡斯托尔普说。他的两眼不怎么看那位令人惊讶的房间主人，而是专心去看角落里那座神圣而可怖的雕像。主人对表兄弟如约前来表示赞赏，他伸起小小的右手，用客气的手势想请他们坐在断椅上，而汉斯·卡斯托尔普像入了魔似的一直往前走，在那座木雕前面站住，两手叉腰，下垂的脑袋斜向一侧。您那里倒有宝货呢，汉斯轻声说，真是妙不可言， 谁曾见到这么一副苦相？当然，是一件老古董吧。
是14世纪的货色。
纳夫塔答道，
也许来自罗马，您看了动心吗？
大大的动心喽。汉斯·卡斯托尔普说，谁见了也许都不会不动心的。我真没有想到，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美与丑两者同时并存的东西。请原谅，我用上这个丑字了。
世界上的一切精神产品和艺术作品，
纳夫塔说，
经常都是美中有丑，丑中有美，这是普遍的规律。关键在于精神美，而不是肉体美，后者是极其愚蠢可笑的。再说，它也是抽象的。
他又加上一句，
肉体美是抽象的，只有内在的美，表达宗教信仰的美，才有现实意义。
您把他们间的差别区分得头头是道，真该感谢您。汉斯·卡斯托尔普说，14世纪吗？汉斯还想确证一下。那么是1300某一年的事儿喽。不错，根据书本的记载，那是中世纪，我对它多少有一些概念。最近我在中世纪方面获得一些知识，以前我在这方面委实一无所知。我毕竟是一个学习技术进步的人，学识见闻也逃不出这个范围。可是上山以后，我通过各种途径对中世纪已有一个概念。当时还没有什么经济社会学，这是一清二楚的。请问，那个艺术家叫什么名字啊？
纳夫塔耸耸肩膀，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纳夫塔说，
我们不该问是谁创作的，因为作品问世的那个时代，人们也不问作者是谁。作者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某位艺术大师，没有姓名，是某些人的共同作品。此外，创作的时间又是中世纪的后期，属于哥特式禁欲的象征。在这里，您再也找不到什么怜惜和美化。而在罗马时代，艺术家认为在创作耶稣受难时是少不了这些的。这里您看不到王冠，看不到对于世界和寻难而死的庄严的胜利，一切都极端地表现了痛苦和肉体上的软弱无力。悲观主义和禁欲主义，哥特式风格就是这么一回事。英诺森三世的著作关于人类境况的悲惨性，您不大熟悉吧？这是一部极为机智的文学作品，它写于12世纪末叶。这个雕像是为该书提供插图的最早艺术作品。
纳夫塔先生，汉斯·卡斯托尔普叹了一口气说，您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使我感兴趣。您不是说罗马教皇吗？我要好好记住。刚才您说什么没有姓名，是某些人的共同作品，看来也值得细细思索。遗憾得很，您猜得一点也不错。我不了解那位教皇的著作，我假定英诺森三世是一个教皇。我是不是以正确的理解您话中的含义，即那部作品既宣扬禁欲主义又十分机智？我必须承认，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两者能并行不悖。可是我一旦着眼于此，我就自然而然地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在人类的苦难问题上撰写论文，势必使人有机会卖弄机智，而以肉体作为牺牲品。这部著作能搞到手吗？要是我的拉丁文还过得去，我就能阅读它了。
我倒有这本书。
纳夫塔回答时，摆动脑袋向其中的一只书橱示意，
您要看拿去就是。可我们干嘛不坐下来？您在沙发上也可以看到那个圣母抱耶稣尸体的雕像。 午后茶点就要来了。
侍童端来了茶，随手还提着一只漂亮的盛有银质器皿的篮子，篮子里放着切成一块块的中空塔状蛋糕。这时有一个人跟在侍童后面，经过敞开的门，跨着轻快的步子，满面春风地走了进来，嘴里念叨着原来如此，真是意想不到之类的话。他是谁呀？原来他就是住在楼上的邻居塞塔姆·布里尼先生，来此的目的是为了同这几位先生作伴。他说他从小窗口望见这对表兄弟前来造访，于是急急忙忙把手边要完成的百科全书再写好一页，这样他就可以请主人邀他一起作为座上客了。他来这里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他同山庄疗养院这两位老住户早已相识，因此来这里乃是理所当然。再说他和纳夫塔在见解方面尽管存在严重的分歧，但彼此间的交往显然十分活跃，主人请这样的客人光临自属不在话下，丝毫不必大惊小怪。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尔普对塞塔姆·布里尼的到来仍免不了有两个十分鲜明的印象。首先，他感到塞塔姆·布里尼先生的出现是为了不让他和约阿西姆，或者干脆是不让他同丑陋矮小的纳夫塔单独在一起，亲自上场以后就能在教会青年方面建立起一个军事。其次，显而易见，他不但一点也不反对，而是乐于利用机会让自己离开所住的顶楼，到纳夫塔那满目绸布的精美房间里待上一会儿，喝一盅美味可口的茶。他开始品尝中空塔状蛋糕，一片片小而弯曲的蛋糕中间嵌有一丝丝巧克力，他吃得津津有味，而且赞不绝口，然后搓搓黄苍苍的双手，小手指的背面长有黑黑的汗毛。谈话仍继续以那个圣母抱耶稣受难的雕像进行下去，因为从汉斯·卡斯托尔普的目光和言谈中看出，他仍抱住这个题目不放。他转身对着塞塔姆·布里尼先生，似乎希望他能对这件艺术作品评头品足地议论一番。而这位人文主义者对室内这件装饰品的嫌恶情绪，从他后来转身审视他时的神态上可以清晰无误地看出。他本来是背对着雕像坐在那个角落里的，他非常懂得礼貌，心里的话并不全部说出口来，只是对这个作品的比例大小和身体轮廓的缺陷方面加以指摘，说他违反了自然的真实性，远远不能在他身上产生感染力，因为其根源不在于它是一件早期的艺术品功力不够，而在于雕刻者居心叵测，创作的原则一反时尚。对于这一点，纳夫塔不怀好意地表示赞同。当然，技术上不够纯熟几乎是不消说得的。这里，作者有意识地把精神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由于怀着宗教的虔诚，拒绝向自然臣服，显示出对自然的蔑视。可是塞塔姆·布里尼认为，蔑视自然和忽略对它的研究会令人误入歧途，并且反对中世纪和模仿它的那些时代所热衷的不讲究形式的弊病，斥之为荒谬绝伦。后来他又口若悬河地开始赞扬起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以及古典主义形式、美、理智和归真返朴的乐趣，只有他们才富有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使命。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